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吴以诺传道，啊，下面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熬夜，或者说失眠到天亮的一个的经历？在一个温暖一点的季节里面了，我试过一次，就是我大概记得在早上4点多5点钟的时候啊，就在天亮之前，窗口外面总是有一些雀鸟，第一次的在叽叽喳喳的。这样的叫，叫了一会，声音会停一下。天亮了以后又叫一次，不知道科大的学生们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因为科大就是离这个的，就是大自然会近一点。对我来说，我其实有一点的。有点讨厌的，这个天亮之前那个鸟的这个叫声，因为它好像就告诉我，你不用再去努力去入睡了，马上就天亮了。你一晚上没睡着，今天你过得肯定不好，过得很糟糕。确实是啊，这个如果没有精神啊，没有盼望的去迎接新来的一天。我其实就是挺讨厌这样的一个感受。今天是2025年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马上要迎来2026年了。我们很多人都希望用一个充满盼望的心情来迎接新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耶利米哀歌3章19到25节，看看这段的经文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盼望。但是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参加过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查经的呢？有啊，耶利米哀歌 OK 一个，看过一个 OK，很少人会去看这个耶利米哀歌了。事实上，就是这个耶利米哀歌是在查经班上面出现的最少的其中一卷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写作的一个背景啊。在公元前那个586年，以色列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打败了。巴比伦人不单是彻底的去毁坏了整个的城市，他们还把那个圣殿拆毁了、焚烧了，然后把以色列人全部掳到这个巴比伦那边去。那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彻底的亡国了。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就在这个时候给写成的。耶利米哀歌的这个内容大致在说，耶路撒冷这个大城市现在竟然变得像好像一个寡妇一样的悲惨。世人的承认这个是神的愤怒，神在这个社会层面去惩罚了以色列人，但这个也带来这个个人层面的这种受苦。最后呢，这世人就是请求神呢，不要去离弃他们以色列人。这听起来好像挺容易去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人会去查经班里面去查到那个查考那个耶利米哀歌呢？大概里面有三个原因。 首先，耶利米哀歌有五章，其实它是五首的诗歌。在希伯来的那个原文里面呢，就前四篇的诗歌是用了一种题材叫做字母诗。如果用我们今天那个英语的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第一句的第一个字是用 A 来开始的。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母是 B 开始的，第三句是 C 开始的，这样如此类推，就到了这个26个字母都给用完。然后那个希伯来语里面有22个字母，那所以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一、第二、第四章都是22节的。第三章有点不一样，因为每个字母都用了3次，所以总有66节。那为什么字母是要这样去安排呢？这纯粹是一个为了达到一种犹太人文学里面上面的美感。那其实很容易就感觉到，就我们华人是感觉不到这样的一个美感的，那所以我们就从来都不去在意，我要去研究这样的文字上面的艺术了。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的字母式的美感呢，那诗人有些时候稍微的去牺牲了句子之间的那种逻辑性。除非那个诗人很直接的说 OK， 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或者说虽然这样但是这样，除非他用了这些连接词的时候呢，字母式里面其实是分不出一个很明显的那种因果关系或者顺序的。我们可以有时候去跟那种的保罗书信做个对比，保罗特别的在意这个逻辑，因为你们因信称义了，所以你们要活出得救的样式。那有了这种逻辑的，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来去按照顺序来查考。但是字母式了，因为这样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就做一个查经了。我们只能用一个整体来去分析一下它到底内容是讲了什么。第三个有点特别的，就是说字母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呢，就所谓的就那个福音信息看起来是有点不完整或者比较少的。我们可以跟那个以斯拉记还有那个尼西米记做一个对比。之前讲过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呀？就是两位领袖都说你们要来悔改啊，以色列人，你们要过来悔改，回来亲近神啊。但是耶利米哀歌就说，没有啊，就说好像我好惨啊，我好痛苦啊，神啊，来你来看一下我们吧。如果我们对比一下，那个在圣经原文里面呢，在以斯拉记还有那个尼西米记里面呢，悔改、回转这两个词出现了20多次。但是呢，回转这个词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只出现过2次，悔改这个字，应该是根本没有出现过。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很难从一个耶利米哀歌里面找到这个所谓的福音性的信息，所以就查经班又不查了。那好了，那到底那耶利米哀歌在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首先透过很生动的去描写那个苦难，世人其实在承认了神在施下这个审判还有惩罚。他没有把这个苦难的根源推到那个巴比伦人的身上。第二，在苦难当中，世人可以如何去重新的认识神呢？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如果神是一个信实的、公义的，那么他们现在原则上以色列人已经跟神断绝了关系了。那神会继续垂听他们的祷告吗？尤其是这样的悔改的祷告，神会听吗？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就是要解决这个的问题。而今天的经文呢，3:19-25，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提示。因此我们今天就来去查考一下这段的经文。但是我提示一下，就是今天我们会花多点时间去解释两个的神学的一个词语。好，我们先来看19-20。 这里说，耶和华，求你看纪念我如阴沉还有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这两节基本上是三章一到十八节的内容的一个总结。我记得当我去读这段的内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好是大埔火灾的这个之后的几天啊，其实我心里面挺难受的，所以我也没有把这个一到十八节的内容放到这里的这个读一起来读的这个内容里面。当我转发这个给敬拜主领去准备诗歌的时候，其实金玲姐也说到，哇，这篇的这个哀歌前半部分，这实在是太痛苦了。是的，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感受了一个灾难的发生。但是跟我们处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痛苦说白了就是活该的。之前神吩咐不同的先知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离弃偶像。最有名的那个先知以赛亚如此劝勉，但是他们就不听。那又是那个北国这个以色列就被那个亚述帝国给毁灭了。过了一些时间，神差派先知耶利米去继续的如此的劝勉，说，哎，看到你以前那个同胞就是不听神的话，他们现在被打败被掳掠了，那你们现在就要去悔改，就回转神了，转向神了。那但是他们还是不听，于是南国犹大也就灭亡了。所以说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那个时候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是他们应当的。神已经提醒过了，他们不听，那就是罪有应得的。那问题就来了，在一个罪有应得的时刻里面，你会去怎样去描述神呢？二十三节这下半节这里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和合本用这个的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词是诚实啊，但其实这个词就是经常我们所说的一个信实啊 ，faithfulness 这个字。我们可能是记起来一首那个诗歌啊，圣诗叫你信实何广大，是吗？你信实何广大，你信实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主爱日更新啊，可能唱的不好。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源自这里的一个信实 faithfulness 这个字。在一个犯罪被惩罚在苦难当中，人们可以如何去连接到神啊，你的信实何等广大这句话了。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了，什么是信实这个字。我们要跳出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部分，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如果我们去研究神学的话，我们会发现呢，神有一系列的特质或者特征。比如说我们很容易想得到的，神是永恒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在这个中文的角度来说，就是那个永恒、圣洁、公义之类的这个描述是比较容易的。唯有这个信实 faithfulness 这个字有点困难，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要详细的去描述一下。首先，在希伯来语还有希腊语里面呢，信实这个词的这个首要的同义词，就是坚定，是 firm， 很坚定的。这跟公义其实有点相似的，就是说神说，我说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对的；神说这件事情是错的，那就是错的，没有讨论的空间。神的善恶标准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那这个就是坚定。神的命令不可以违反他自己的属性的，或者之前的其他的命令， 因此神是对自己是所谓的忠于自己的，这里给大家去写了那个这个英文字也写出来了。既然神不能够作假，那么神是真实的。既然神是不能犯罪的，他也不可以说谎去欺骗任何人，那因此神是诚实的。但是信实很多时候好像不是跟黑白分明这样的一个事情有点相关，而是说神说这件事要怎么做我说了算。这句话又包含了很多的意思，比如说神是有权柄的，我吩咐你要这样做这个事情，你不得反抗。我们想起来这个耶稣基督去平静风浪，他只说给我停，那风浪就停了。所以门徒就说，哇，这个人是谁啊？这既然连风浪都听从他，这就是神的权柄。另外一种意思说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对着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那红海就分开了。新约当中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从死里面的这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神却是有这个能力，这是 powerful 大有能力这个意思了。好了，由于神说到做到，不会失败的，那我们可以透过他依靠他来突破某些难题的，那我们也可以说神是可以依靠的 reliable 的。当我们经历多了，我们又发现了神确实会持守刚才所说的那些善恶标准，答应过的事情他必定做得到的。那么面对未来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放心去依靠他的，那神就是可信的 trustworthy 的。好了，那我们回到耶利米埃克这个地方了。那现在世人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难题，就是说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认识神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信实了。事实上如果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会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我们先从一个错误的态度去出发。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的阴沉和苦胆困苦窘迫。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不读这个二十节的话呢，那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正在请求神的看顾。神啊，求你看看我们，我们都在受苦啊。神啊，你在哪里啊？求你拯救我们，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我们甚至可以去加油添醋了，去说：哎呀，神啊，我们被敌人打败了，他们欺负我们，求你为我们伸冤，因为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但是这样不对啊。我们怎样去看圣经？这里明明我们都看得到是以色列人先犯罪得罪神，现在才得到神的这种惩罚，这是罪有应得的。那现在为什么说就变成了伸冤的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搬出来一句话说，哎呀，神啊，你的信实何等广大，确实是有点不合适的。因为神本身在善恶标准上面是坚定的，你犯罪那你就得到惩罚，这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必须去看这个第二十节，就是说每次当我想起这些痛苦，我心里就感到郁闷，就感到 depressed， 抑郁症一样，就我会很郁闷。这句话有些表面上面来看好像是不是有点奇怪呢？好像说我单单是纯粹为了痛苦而感到郁闷，我没有反省是否因为犯罪了带来这个结果，也带来这个痛苦。但是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去看这个逻辑。这里我们还要看全部的这个哀歌里面的整体性的内容。 啊，原来以色列人现在是问了一个问题。哎呀，完了，我们现在亡国了，圣殿被毁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神跟亚伯拉罕跟大卫的约断绝了。我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在测试神的这个底线，结果我们真的是到了那条底线，然后就过了这条底线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跟神断绝了关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来得及回转悔改吗？神会听得见我们这样的一个呼求吗？这让我联想到就是当初那个亚当夏娃去犯罪以后的这个感受。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躲藏起来，不敢去面对神。他们对自己的罪是不知所措的，只能躲起来。诗人这里不是单单的为了痛苦这件事情来感到郁闷，而是对自己的罪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能不能跟神修复这个关系。这个时候诗人就说，神啊，你的心识何等广大。这句话其实不是单纯的一句的赞美的说话，而是说，神啊，如果你是心识的，你的善恶标准永不改变，那么我已经犯罪得罪你了，按照你的心识我是罪有应得的，我要受了惩罚。反过来说，如果你今天不惩罚我，那我就破坏了你的心识了，因此我感到郁闷，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破坏了与你的关系。在这个时候，这个你的心识何等广大，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忏悔的说话。因此诗人在三章四十节里面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最真诚最重要的一个劝勉，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在苦难的当中，他们要先深深考察自己有没有犯罪，有的话他们就要为此感到后悔郁闷，然后他们才能回到神的身边，跟他修复从前的关系。弟兄姊妹，这里经文给了我们几个的提醒。首先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呢，我们要经常去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苦难观。我们不能够滥用那个神是信实的这句话。有些人以为神是信实的这句话能够带来所谓的一种正能量，所以就经常挂在嘴边。因此有些人会说，哎呀，神啊，你是信实的，不会无缘无故让我受苦的，我现在受苦了那肯定是冤枉的啊，所以神啊，你给我伸冤吧。哎，这种态度是有点不对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犯罪了，神总有一天会把这个惩罚临到你的，你要受苦的。又或者说，神啊，你是信实的，你会帮我兜底的。哎，你明明知道做某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你仍然要去做的话，那这个是你在挑战神的某件事情的底线，那其实就是试探神的，神会让你受苦的。因此我们需要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苦难的观，苦难的观，那种的观点，那个 concept，就是说每一次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去先去反思我们自己是否有犯罪，有没有去试探神，在测试神的某一条底线。 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赶紧在神面前悔改。如果你找不到的，你确认自己没有犯罪的，那你就可以问，哎呀，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走在神的要我走的道路上面，神的旨意当中，那我就受苦呢？这个就比较应用性一点了。比如说，哎呀，我做一个生意亏本了，是不是神其实没有叫我去做这盆的生意了？我谈恋爱失败了，是不是因为神从头就不允许我们俩走在一起呢？我们要赶紧去求问神了，我们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要问。然后当我们去问了这几条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可能大概80%的苦难都已经找到答案了。要不止犯罪，要不止说我们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剩下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数一下啊，魔鬼撒旦的攻击，神要你去学习额外的功课，有一些随机发生的灾难，甚至说别人的犯罪的结果，影响了我们了，或者甚至有些人这会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你被预定去承受某种的苦难，这些原因呢各从其类。但是占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呢，比例应该是不高的。事实上，神没有应许过我们说我们地上没有苦难，没有困难。没有苦难，没有困难的地方是新天新地，是天堂，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上。如果我们期待这个“神是信实的”这句话，来带来一种的快速的情感上面的安抚，那我们就可能会忽略了一个反思反省的一个时刻。因此我们不能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口号去过度简化我们的信仰。所以当我们真的发现自己犯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真诚的去悔改。诗人这样说，每当我想起我的罪，我就感到郁闷。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了？我也联想到耶利米在这个的列王记上下的经常里面重复了一句话，每当作者去揭晓一位王的时候，作者会这样说，谁谁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会看为恶的事。一位王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有些王执政一年两年，有些王执政十几二十年，最长的有50年。那些被评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些王，他们是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悔改，没有对自己的罪感到郁闷。哇，那你说这样可怕不可怕？那么我们呢？我们还活着，我们也希望能自己能拿到神的好评。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个礼拜天。如果我们给自己一个评分，那么我们的分数是多少呢？有点紧张这句话，我说如果2025年无以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看为恶的事呢？我自己真的有点紧张，今天我应该拿不到满分，但是我拿的是80分、70分、50分勉强及格，还是说30分不及格呢？我会为了这个分数感到郁闷吗？但愿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在神面前有一种的反思， 让我们在2026年开始之前，跟神修复、维护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了，这段经文沉重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那诗人在21到25节里面就讲出了神所赐下的一种盼望。我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口吻来读一下。诗人这样说：我的心想起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心里有盼望。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慈爱和有怜悯没有断绝，所以我们以色列人最后没有完全被消灭。每一天的早晨，你的慈爱还有怜悯都是新的，所以我可以说你的信实多么的广大。因此我的心就可以说，哎呀，神是我的份，因此我会盼望或者仰望他。凡等候神的，心里寻求他的，神必然去施恩给他。或许我们很喜欢那个第23节啊，每天的早晨都是新的，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但是我们要说清楚啊，这句话不是说，哎，保罗说过，不要寒露到日落嘛，所以神每天早晨应该不要生气了，他昨天晚上应该把我的罪给赦免了，甚至忘记了。不对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回想一下啊。刚才说到以色列人以为神已经完全的离开了他们，他们跟神的约还有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他们现在害怕的说，就算今天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或许明天就会离弃他们。但是现在神对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怕，如果你们以为今天的这个慈爱还有怜悯用完了，不用担心，明天仍然会有新的慈爱还有怜悯临到你们。那当然了，前提是说你们要悔改嘛。到了这个时候，诗人才能去赞美神的说，哎呀，你的心识极其的广大。这里的心识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心识了。神持守了他的善恶的标准，降下了惩罚，这是以色列人应得的。但是神也之前多次的说过，他留了后路给以色列人，就说只要他们回转悔改，神会随时以慈爱怜悯的手重新去接纳他们。现在神就在兑现这个承诺，重新去接纳这一群正在受苦的以色列人。神没有食言，所以神是信实的。然后诗人就3到24节就继续说，神是我的份，因此我会仰望他。什么是份，或者这个 porti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但是我们不是太经常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产业，就是这个土地，因为他们要被应许嘛，出来得了这片呢迦南应许之地，在这片土地上面以色列人可以从无到有。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一个民族，是没有国家的，他们没有土地，没有一个可以依赖去生存的一个资源。他们到了迦南地，以色列人就变成了一个国家了，由神作为他们的王，这是原来的意思。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土地被抢走了，那他们还有剩下来什么产业吗？所以呢，份这个 portion 这个字不完全等于一片土地或者应许之地，甚至不是任何一种的这种某种形式的财产或者资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开始有点抽象了。啊，这个原来这个词的第一层意思是说，刚刚够你存活，不多不少的某种东西或资源，可以是食物，可以是衣服啊，金钱之类。啊，主导文里面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神今日赐给我们，是吧？说一天只有一天分量的饮食，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今天你的老板说，我给你的工资其实刚刚够你存活，不多不少，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会满意吗？但是圣经中里面那个份，这个 portion 却不是单单这个意思，因为里面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分派给你的，恰恰合适你需要的某种东西或资源。在旧约里面呢，这个词经常被用在一个面对困难的一个处境当中，当你能够依靠的东西全部都消耗完了，被剥夺了，神仍然给你某种东西或者某种的力量让你仍然存活，那个就是份 portion。但是最有趣的是什么呢？份这个字 portion 这个字不包含永生，永生是以后的事，今天我还要活着呢，是不是？份的意思是说，在永生以外能够让我今天面对困难的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平安、同在等等，永生以外的一个东西。到了这里，虽然我是新二代啊，我是从小信主了，我这真的是要有时候要去赞叹一下我们神的作为。我们是试问一下，世界上面哪有一位神，哪个宗教告诉我们说，我每天都给你力量去度过今天的困难？有吗？你今天给我烧香，我今天就 保佑你，你明天不给我烧香，我就不保佑你了，是不是？世界上面哪有一位神说，哎呀，今天分量的那个慈爱要怜悯用完了，不用担心，明天会有新的慈爱还有怜悯临到你们，不会了。其他宗教信仰或者神就说，哪有用不完的好处的呀，你给我烧香越多，你叩拜我越多，我就给你越多。世界上面哪有一位神说，我现在给你最大的一份礼物就是永生，但是除了这份大的礼物以外，我还给你小礼物，就是你有力量去面对今天的困难，而且这份小礼物是持续送给你的，今天晚上用完了，明天早上再给你送了一份新的。哎，原来神才是那位最终极的圣诞老人，他每天都给你礼物啊。所以我就想起来耶稣基督说的那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为什么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啊？因为神每天早晨都给你一份新的礼物，新的力量，新的慈爱，新的怜悯，让你去面对当天的困难，永不间断。那当然呢，前提还是那一句，我们要悔改回转，相信神，归向神。因此，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诗人就最后就说，我要持续的去仰望这位神，凡等候这位神的，心里面去寻求他的，神必然去施恩给他。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2025年的结尾，我们对2026年有没有盼望呢？ 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负能量，比如说，哎呀，香港社会某些方面正在倒退，我们的竞争力可能被其他地方给取代了，那我们担心吗？现在经济不好，我们有些人会可能会面对失业的一个压力或忧虑，甚至已经陷入这个失业的困难里面了。我们焦虑吗？我们当中有不少学生，读本科的，读硕士的，读博士的。哎呀，我们毕业以后好找工作吗？想起来前几天在这个平安夜的这个晚上，嘉恩弟兄在我们当中去分享见证，他说：“哎呀，他找了很多学校，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家学校让去读博。我们紧张吗？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反过来去问：我们能不担心、能不紧张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了？就在我们的神那里。”神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 portion。 除了救恩以外，神还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平安，让我们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挑战。如果我们觉得今天的力量用完了，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来信靠神，因为神明天会继续的给你明天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明天的困难还有挑战。那我们在2026年愿意如此的相信神吗？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离开了神，超越了神的底线，就被神惩罚了，遭到这个最大的毁灭。在惩罚苦难当中，以色列人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认识神的信实是什么意思。只要以色列人悔改，神的慈爱还有怜悯会继续的去供应，还有带领他们去度过这些惩罚还有苦难。至于我们呢，我们要经常去反思我们的生命，在2025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之中。或许我们会对2026年有一些的忧虑，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随神，只要我们去寻求神，神会每天都赐下新的慈爱和怜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份，让我们有这个力量还有平安去度过每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当我们去用这个词来描述你的时候，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充满着一种敬畏的感情。因为当说到你是信实的时候，你确实是一个持守你的公义的法则，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但我们人是软弱的，很容易就会离开你的道路，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根本不把你的这个道路放在眼里面。神啊，就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让我们随时的都可以回转归向你。神啊，在202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要在你面前去省察我们2025年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 求你赦免。但是神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的慈爱还有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对任何回转的人你都愿意接纳，我们感谢你。就在2026年将要来临的时候，神啊，就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以你为我们的盼望，在2026年迎接每一个早晨。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当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灵。主，我要敬拜圣贤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你添加掌声真实。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
谢谢以诺传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宝贵的信息啊，可能接下来是元旦，在元旦的时候我们有功课可以做，要回想一下，我们回顾一下2025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在神面前可能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啊，这也是